以赛亚书1章1到20节，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天哪，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哎，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蔑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是退步。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却没有收口，没有缠裹，也没有用膏滋润。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焚毁，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被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侵覆，就成为荒凉。仅存锡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我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阿门。
感谢陈勇姊妹为我们读经。我们今天呢，来重新的来看一下以赛亚书。啊，这个以赛亚是谁呢？就像这个贝多芬啊，在乐坛上；莎士比亚在文坛上；施布珍在讲坛上。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大先知以赛亚，他被称为先知中的先知，也被称为弥赛亚的先知。那个以赛亚书呢，被称为圣经当中的小圣经，或者叫第五福音。以赛亚福音，旧约的福音书，旧约的罗马书啊，我们知道福音所记载的都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啊，所以说以赛亚书也写了很多的这个预言有关耶稣基督弥赛亚的，所以也叫以赛亚福音。然后旧约的罗马书，罗马书我们都知道是记载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啊，其实在旧约里面，以赛亚书也是记载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啊，然后新约圣经引用的最多的，第一个是诗篇，第二个就是以赛亚书啊，多过其他的先知书。 然后我们可以看看以赛亚书对于这个耶稣基督弥赛亚的预言啊，包括是童女所生啦，在加利利传道啦，啊，他是神，他的政权永存啦，啊，他受苦啦，与恶人同死啦，与财主同葬啦，他的大能与柔和啦，他的公义和仁政啦，他的公正和慈爱啦，以及他统治外邦啊，有几十处对于弥赛亚的预言。然后以赛亚书的背景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先知以赛亚，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拯救，他是主前8世纪南国犹大最重要的大先知之一啊。根据以赛亚书1章1节记载，他的侍奉呢，横跨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4位犹大王的在位时期啊。大约从主前740年延续到主前681年左右，他的侍奉长达40年以上。啊，这个以赛亚出生于贵族阶层，相传呢，就是他的父亲亚摩斯是约阿施的小儿子，那么因此排辈下来呢，他应该是乌西亚王的堂兄弟啊。他呢是在这个恶王玛拿西手下殉道，传说呢是玛拿西就是把他塞在一个空心的树干里面，然后用锯子锯死的。那以赛亚侍奉的地点呢，主要是在耶路撒冷，也就是我们后面提到的这个锡安城啊。他所处的时代就是亚述帝王崛起啊，这个近东局势剧烈动荡的时期啊。我们都知道，乌西亚王和约坦王呢是好王啊，在乌西亚王和约坦年间呢，犹大的国势相对的强势稳定，大概持续了50多年左右。然后呢，亚哈斯王是一个恶王啊，他敬拜偶像，并且把大马色的偶像还带回来放在圣殿里面。我们之前都学过哈，所以说北国以色列呢跟亚兰就是联手威胁犹大啊，然后亚哈斯转向亚述求援啊，这个病急乱投医哈，然后犹大逐渐的沦为亚述的附庸。然后在西西家年间，西西家也是一个好王，但是我在这里啊，就是说，虽然有3个好王，但是这个王是好的，但是百姓的属灵光景还是很糟糕的。我们看整个以赛亚书，我们其实就看出来了啊，就像今天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啊，统治者还不错，但是百姓都在拜偶像。这个北国以色列呢，于主前722年被亚述所灭，主前701年啊，这个亚述王西拿基立围困耶路撒冷啊，当时除了耶路撒冷以外，其他的城市啊都被占了，是主赐下恩典，用天使啊保护这个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击杀了这个188,000的这个西拿基立的军队哈，我们都读过哈，耶路撒冷就奇迹般的蒙拯救了。然后，以赛亚书写作的对象啊，是这个当时悖逆的犹大百姓，他也写给将来被掳和所有信靠神的人。他写作的目的呢，就是呼召人悔改啊，宣告神公义的审判，并预告借着弥赛亚带来救恩，赐下盼望和最终的复兴。然后以赛亚书啊，66章，它是很奇妙的哈。我们知道圣经也是66章，以赛亚书也是66章啊。这个当然是后人给他那个断句分的啊，但是这个我觉得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以赛亚书呢，在传统上被称为小圣经，因为它66章和圣经66卷书对应，而且它的内容结构呢，也呈现出与圣经新旧约相似的审判与救赎的两大部分。啊，这个以赛亚书66章总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呢是以审判为主，也就是1到39章，就像旧约有39章一样，啊，主题呢聚焦于神对犹大、以色列以及列国罪恶的宣判，审判宣告，历史背景呢跟亚述帝国的威胁密切相关。第二部分呢就是以安慰为主，就是40到66章，主题呢转向被掳巴比伦之后，神对百姓的安慰、拯救与复兴的应许。历史背景呢，指向从巴比伦被掳与归回。这也是学者称40到66章以赛亚福音书的原因，因为它充满了救赎和盼望。那有人可能要问呢、啊，以赛亚 又没有活到这个被掳巴比伦之后啊，他怎么会知道后面发生的事情啊？这就是神奇妙的大能啊，神预言给他的。就像这个摩西五经，摩西活的，其实他没有活到摩西五经后面的这个时段，但是神就是启示他的。这个我们简单来看啊，就是1到39章，就第一部分是。对犹大啊，1到12章，它分为就是5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1到12章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控诉，那第二部分就是13到23章对列国的审判宣告，第三部分就是24到27章是以赛亚启示录，第四部分是28到35章啊，有6道祸灾的宣告与信靠的宣召，然后最后一部分是36到39章是历史性的过渡篇章。第二部分呢，就是从这个40到48章是安慰的宣告与神独一性的证明，啊，49到57章呢是受苦仆人与救赎的成就，啊，最后58到66章呢是公义的生活与末世荣耀的展望。这个就是以赛亚书的结构。那我们今天呢来看，我们今天要查考的第1章1到20节。啊，今天这一部分呢，也可以分为3段，就是1到9节呢是控诉犹大的悖逆与荒凉的光景，第二部分是10到17节斥责虚假的宗教礼仪，呼召真实的公义行为，第三呢就是18到20节神发出恩典的邀请与抉择的呼吁。然后第一部分哈，就是神的控诉，就说犹大的百姓是一群忘恩负义的儿女。啊，神以天地为见证，控诉以色列如同悖逆的儿女，甚至不如牛和驴。啊，牛认识它的主人，驴认识它的槽。意思就是说，他既不犹大的百姓既不认识神，也不认识神的恩典。啊，犹大全国就是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是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和新打的伤痕。这个也是对于当时国家道德溃烂的生动的描绘。那国土荒凉，就像索多玛的旷野，只有锡安啊，就是耶路撒冷，如葡萄园的草棚孤立残存。但是，如果不是神的怜悯存留于民，犹大早就像索多玛和俄摩拉那样彻底毁灭了。第二部分呢，10到17节，神斥责这些犹大的百姓进行虚假的敬拜。啊，这个也是整段当中最尖锐的部分。神竟称犹大的百姓为索多玛的官长、俄摩拉的百姓，啊，指出他们的外表虔诚，比如说按时献祭啊、守安息日啊、守节期啊、多多的祷告啊，但是他们内心却毫无公义和怜悯，甚至手上满是杀人的血。神就明确地宣告，他厌烦这些礼仪，甚至不愿意再看这些虚浮的供物，因为敬拜若脱离了公义的生活，就成了神所憎恶的空洞的仪式。所以神呢，随即也给出了具体的悔改的行动啊，包括洗净自己、除掉恶行、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这个不是抽象的这个道德训诫，而是极具社会关怀的具体的呼召，指向对弱势群体，就是孤儿寡妇、受欺压者的公益行动。然后第三部分呢，就是神的邀请啊，恩典的抉择。就是在严厉的控诉之后，神就发出令人惊讶的恩典的邀请：“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这个也就是预示神的审判从来不是他的终极目的，他的心意始终指向赦免与更新。然而，神同时也阐明抉择的后果：甘心听从的必吃地上的美物，若拒绝悖逆，必被刀剑所吞灭。所以，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啊，对我们自己有什么实际应用呢？比如说，对于个人敬拜生活的应用，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同样面临宗教活动与生命见证的割裂的这个试探啊。我们如果是按时聚会、参与侍奉、维持属灵习惯，但是有可能在职场诚信、家庭关系、待人处事上啊，跟过去的老我一样毫无改变。啊，这段经文就提醒我们要定期的自省，我的敬拜是否只是习惯性的仪式，还是真实的带出生命的更新？啊，对于社会公益的应用，16、17节对孤儿寡妇、受欺压者的关注，也提醒教会不能将信仰狭隘的当做纯粹的个人灵修，而是应该关心身边真实的困苦的人，无论是经济上的弱者，还是在群体当中被边缘化、缺乏发声权柄的人。 还有呢，对，就是对于悔改和恩典的应用。18节的邀请是极大的安慰，无论你的罪孽多深，神都愿意彼此辩论，乐意赦免。这就提醒我们基督徒，不要因为过去的失败而逃避神，反而应当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的赦免是真实且彻底的。好，我们今天呢看这个思考问题有3题，大家可以任选一题作答。第一题，神称以色列不如牛驴认识主人，这句话对你有什么触动？你的生命中是否也有认不出神恩典的时候？第二题，16到17节提到具体的行动啊，包括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在你目前的处境当中，你可以如何的来具体实践？第三题，18节的神的邀请，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展现出神怎么样的性情，这对于你如何看待自己的失败和悔改有何帮助？结合19到20节，你如何理解顺服跟蒙福之间的关系，而不落入功利主义的信仰观？
好，谢谢陈杰姊妹哈，很丰富的内容哈，很期待哈，大家一起仔细的来读啊，以赛亚书，圣经中的圣经啊，这个旧约当中的福音啊，所以每读一段啊，我们看一看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哪些重要的福音的信息哈。以赛亚书是非常丰富的哈，这个神的作为也特别奇妙。在死海古卷当中，哈，所有的旧约的书卷，哈，除了一本书之外，都有残留，哈，但唯有一本书是全本被留下来的，就是以赛亚书，哈。所以好像神在讲，哈，哪怕这个其他的书卷不存在了，哈，你只要有这一本的以赛亚书，哈，你还是知道这个福音是什么，哈，耶稣基督做了什么，哈。所以以赛亚这个先知的名字叫耶和华已拯救，哈，耶和华已拯救，哈。虽然在旧约当中的一个先知啊，但是在神的面前，这个救恩啊已经完成了，哈。所以他能够讲出耶稣基督这么全备的，哈。这个救赎的这个信息啊，陈杰在介绍当中哈、啊、那一段讲到，对于弥赛亚、对于耶稣基督的预言啊，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是最丰富的、最完整的哈、啊。从他出生开始，从他受死开始哈、啊，之后哈、啊，从他的这个福音的完成哈、啊，都讲得非常的仔细哈、啊，非常的感恩哈、啊，也非常的期待哈、啊，这一次我们慢慢的、仔细的去读哈、啊。以赛亚书的特点就是它的语言非常的丰富。讲到认识啊，第三节啊，耶和华神在骂以色列人哈、啊，畜生不如哈、啊，这是中国人讲人的、啊、非常难听的话，但神就是这样在责备以色列的百姓哈、啊，牛是怎样，驴是怎样哈、啊，认识主人也认识主人的这个供应哈、啊，这个槽，但是呢，以色列人却不认识哈、啊，不认识他的主人啊，所以这个认识这个主人，他们有表面的敬拜。他们有聚会，他们有献祭，他们有祷告，他们有这个节期哈、啊，但是他们并不真正认识这位神啊。他们好像把这些的宗教的仪式当做创可贴啊。他们受伤了以后就哎，就涂一个创可贴啊，以为问题就解决了啊。但是呢，神呼唤他们是真实的悔改啊，要洗濯，要自洁，要除去恶行啊，要学习行善。要寻求公平啊，在行为上面，如果他们真的心里面认识神的话，会带出这些行为的改变啊。但是他们现在没有啊。那到新约的时候，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啊，也是这样，求智慧启示的灵多多的加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他。我们不是不认识神啊，我们认识神，我们也跟随神啊。但是在认识神这件事情上。我们要不断的晋升哈，不断的更多的认识，更深的认识哈，啊，变成真认识他，真知道他，所以我们不要陷入这个以色列人哈、犹大人的这种光景哈，让我们这些的聚会、祷告啊、读经啊，成为我们生命真实改变的一个帮助，而不是成为一个创可贴哈、心灵的安慰剂啊、止痛剂啊，犯了罪了只是。来到神的面前来，这个言辞当中的这个表达，却没有真实内心的悔改哈，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哈。
这个圣经当中"认识"这个词也蛮有意思的。我们经常说认识真理，实际上 真正的意思叫进入真理。然后旧约当中说亚当认识夏娃，实际上也是进入的意思。所以说以色列民他不明白，他就这个沉迷于这个表面对知识上的认识，然后其实是说他不认识、不留意，意思就是对神，比如说带他们出红海啊这些的恩典，就是习惯了，反而对恩典失去了那个感觉。我们今天基督徒有没有这样？其实有很多，包括我自己都是的，就是说生命当中都有经历过神的恩典，但是呢就习惯了、麻木了，take it for granted，然后就成了，然后你那些就成了例行公事，祷告。啊，读经啊，就成了打卡了。然后包括每周啊来参加聚会，这就没有说感动在里面，就没有真正的进入到神里面。所以说恩典啊，它本来是应该让人看见了都发出惊叹的，但是却被日复一日的形式主义啊磨平了这个知觉。所以这节经文其实也提醒我们，认识神不是神学知识的积累，更是心灵持续的被恩典来感动、被震动的那种状态啊。我们来到成根平台，这就是很好的认识神的过程。然后这个16到17节这些具体的行动。具体行动其实就是洁净我们的内心啊，这个悔改，然后离弃恶啊，来行善，就是这些，就是悔改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神最厌恶的是骄傲的人啊，骄傲的人带来悖逆，然后呢，神喜欢谦卑的人，谦卑的人带来顺服。那么悔改是从哪里来的呢？悔改也是从谦卑来的。你试试想，一个人如果不谦卑的话，他哪里来的悔改？一个人骄傲的话，一定会带来悖逆的。所以说，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回到神的面前以后，那些做的那些事情，其实会自然而然的发生的。最要紧的是洁净自己啊，洁净自己就是谦卑悔改啊，这个是然后这个顺服跟蒙福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是最关键的就在于这个甘心，这个英文叫 willing 这个词，这个词就是顺服的动机，就是爱和信靠，而不是为了换取福气啊。如果是为了换取福气，那就真的是走到成功神学的那边去了。就是真正的顺服，实际上是对神的这个主权、对神的这个良善的这个信靠，而不是说讨价还价啊，那个是交易。所以说，如果是顺服是为了要得神的那些恩典的话，那个顺服的本身其实就是变质，甚至是成了偶像崇拜了。所以说，顺服的理由就是说神是配得顺服的啊，所以我们要顺服他。然后蒙恩呢，是顺服的附加的这个果效。你不要想着我为了要蒙恩我就顺服。其实顺服是一个我们认识神以后一个很自然的一个举动啊，就是顺服以后，这个即使是遭遇苦难啊，我们的信仰依然不变。那个成功神学就是啊，遭遇苦难我就不信了啊，那种就不是真正的顺服。所以说，就是我们的信仰在于耶稣基督本身啊，不在于其他那些福分的那些具体的这个东西。所以这三个问题实际上它指向的是同一条的这个主线，从认不出神到活出神当中的桥梁，就是真诚的悔改跟顺服。
好，谢谢陈杰的分享哈。这一章的福音在第18节哈，是神做成的哈，是神的应许必哈，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哈。中间这里没有展开讲啊十字架哈，但是整本的这个以赛亚书就在不断的把人引到这一点。怎么前面这个悖逆的百姓啊，怎么这些反复犯罪又去聚会又去献祭又去祷告的人，能够被救赎出来呢？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啊，当然他们是要悔改，16节17节哈，但真正的那个盼望是在神的作为啊。如果没有十字架，人的悔改是没有方向的啊。啊，人想改，但是呢，他没有这种的恩典作为基础的话，他是没有办法自我救赎的哈，所以即使是人的悔改，也不是人救赎的真正的那个出路哈。真正的出路是在18节神的这个应许当中啊，借着他的儿子的救赎哈，让人有一个出路哈。罪虽像朱红，但是可以变成雪白哈，就是有一位代赎者哈，这样我们的悔改就有方向了哈，投靠这位神哈。我们的悔改也是不断的啊，不断的指向这位神，美善的神，在地上一日啊，我们的悔改只是无限的趋近这位神啊， 但是呢，真正的救赎哈，能够变成洁白哈，变成100%的那个洁净哈，蒙赦免，那全是上帝的恩典哈，这是我们得救赎的基础哈，这就是福音了。
我们今天也是从三个方面思考哈。第一个思考就是按照经文，我们看，牛羊都认识主，主为什么他们会认识和听从主？因为主人喂养他们，他们的好处不在主人，不在牧人以外。所以呢，我们信徒蒙恩，我们是不是忘记了我们的主人，忘记了我们的救主？我们往往会被世界吸引。也就真是感谢主，把这个以赛亚书现在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一起学习。我们是求神能够用这本书，每天每时每刻来带领我们，照亮我们，然后去思考，我们是不是每天或者是常常去教会服侍，却失去了当初的爱心。所以求神让我们不要忘记起初的爱心，不要失去热情，不要只献祭，没有悔改。没有把真正的心全人全心献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思考，实际上就是沿着牧师说的这个救恩的思考。那不知道祸因，我们是不会认识福音的哈。所以呢，祸因是什么？今天你看，在这个20节里面就有3次出现悖逆哈。第二节悖逆，第5节出现悖逆，第20节出现悖逆。悖逆是什么？实际上就是罪。最大的罪是什么？就是不认识神，不以神为神。所以整个以赛亚书的控诉都是控诉以色列人的悖逆，不认识神，不以神为神。所以不以神为神，就会这个最大的罪就会造出各种各样的其他的罪哈，包括骄傲，包括拜偶像。所以这都是提醒我们，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只有唯独耶和华。的恩典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才是永生啊！这个就是指向我们的救赎主，我们只有靠救赎主才能得正得胜，才能得永生哈。然后呢，第三个分享是我们组很多很多的见证分享哈，就是这个读经靠亲近神、靠近神而带来的余罪开始一点点远离的哈。那就像有一个姐妹分享，就说她回归晨更平台，原来也来过，然后有一段就偏行己路哈，就按照自己的方法，那自己的方法呢，发现还是会。偏离和远离神，他们就他就回来了。他就说，这个晨更让他更明白，我们的亲近神不是属灵快餐，快餐会使人变得不健康，而真正的一步步静心扎根在神的真理里，靠神的话语更新，真正能够认识神的恩典，让神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里起作用。哈，这是一个分享。那第二个分享就是有新的信徒哈在分享，就是说，过去因为不认识神，虽然刚刚信主的时候也觉得，我当信徒很好，但是还是对神的认识不足哈，自己得到的很多很多恩典都看不见，所以呢，晨更平台带领。他就让一点一点能够开始学会，认识神赐的恩典，赐给周围的人，他给身边周围的人在帮助他、关心他。那当自己病痛的时候，他不再眼睛光盯在自己身上，而是数算神的恩典，来求神的光照。好，实际上他是在一步步得到神，而不是要神的给我赐恩。好，实际上他是真正的蒙恩得福的。哈，那第三个呢，还有就是信徒，信了已经有一段时间的，但是呢，因为不认识神，只是做周末的信徒，哈，自从参加晨更以后，一步步认识神、亲近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平安。这个不是自己所能得到的，而是神赐的哈。那最后一个分享也是姐妹分享，就是说把眼光从自己的哀怨、自己的苦读，所以都要移开，都要摒弃，定睛耶稣基督，不忘神的带领，让我们不失去。求神的恩典，而是求神赐给我们，让我们得到神他自己。
就是今天读到以赛亚书，真的就是很奇妙。想起来，就是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大概已经有就是在20年前，20年前刚刚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
就是我正在就是拼命的追求这个世界，然后很多的就是飞机飞来的开会啊这样子，但是呢，其实我神在我心中有一个感动，就从我信主的那一刻，哇，就是充满着这个被充满喜乐，然后有一个渴望想要全时间服侍主，但是呢。有很多挣扎，所以有一天在就是从我们老家要飞到上海去开会的这个路上，其实我心里不想去，但是这个领导就是已经票都买好了。那在去的路上呢，就这个刚好读到以赛亚书，很奇妙，因为那个时候圣经也没有读多少，也不知道。然后呢，就是读圣经都是跳去跳来的，那刚好就读到以赛亚书的1章3节这里，牛认识主人，犁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啊。然后继续往下读，然后就是这一段经文，那我一下子就从那种就是挣扎中，虽然已经都是在去机场的路上了，我就跟领导说我不去，我就。有真的是有那个力量，那感谢主。后来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就是说这个经历啊，其实是帮助我后来在差不多就是半年一年的时间，我就彻底的就是放下这个工作来虽然没有完完全全的全时间服侍，但是可以算是成全了这个我心中的这个心愿。那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感恩，也非常的奇妙。为什么我们每一天要来读经？因为，我们是，这个耶稣是我们的牧人，他是我们的主，我们认识他，就是真的是要听他的话，然后就是照他的话去行，这是教导我们的。对，然后谈到说到悖逆呢，因为当时这个第5节经文说，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呢？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其实那个时候我也不太知道，但是呢，感谢主。那到了今天说到说这个悖逆呢，其实我们不管是以色列人，还是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所有人，其实我们都是悖逆的。然后说到说这个我们的罪呢，那个如果这个不是神的恩典和怜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的稳在神的面前，也没有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神是完美，是圣洁的。所以其实旧约就是把人的罪罗列出来，那包括就是所有人的罪。旧约靠立法呢，就是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守立法，所以呢，照立法来审判呢，我们都是当死的，都是。当受审判的，所以呢，我们的盼望呢，就是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刚才这个，这个18节和牧师也提到了，我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当元，必如羊白如羊毛。但是诗篇51篇，大卫也说，我们是在罪孽里生的，但是是他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就是给我们造一个新的心，新的灵，可以他的义可以遮盖我们的不义，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就是在恩典里面，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称义，我们可以得着这个称义的这个生命，还有就得着这个身份这个地位。所以呢，其实确实是一生，我们都是在从这个。不易从这个悖逆，学习顺服，从罪转向神，从不易，来学习义，因为我们前几天才学习这个约翰2书吧，应该是约翰1书，只有行出义、活出义的才叫义人，所以就是我们的终极的目标，就是越来越像拯救我们、爱我们到底的耶稣基督。
感谢主哈，这一段的结尾19、20节两次哈讲我们听从不听从哈，所以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哈。我为这个我们灵修的聚会感恩哈，就是我们来这里哈，这个目的很单纯哈， 啊，没有任何人强迫我们啊，我们都是自愿来到这里，就是来什么听从啊，反倒不是去看而是听啊，听的话会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哈，所以神希望的不是表面的敬拜啊，前面10节到15节反复的讲哈，这些表面的聚会呀，表面的这些献祭啊，表面这些仪式呢，并不能改变人的生命，但是有一件事可以改变人的生命啊，也是我们天天在做的啊，就是听。听神的话啊，听从神的话啊，所以每次来到这里哈，弟兄姐妹要带着一个祷告的心哈，我来这里要听神的话哈，我要听见以后我要顺从神的话哈，那听到以后我要讲述分享神的话哈，这样生命不成长都是难的啊。好，这是我们本周的背诵经文哈，我们再来复习一遍。犹大书
亚
二十
书
到二
十
十
到
一，
二十一章，
亲爱的弟
这一
兄
章，
们，
亲爱的
你们
弟
要
兄
在
们，
这里
你们
在
圣
道
道
上
上
就
道
造
上
就
造就
圣灵里祷
在
告，
圣灵里
咒
祷
诅
告，
咒在神的爱中，
守在神的爱
望
中，
我们
爱中，
耶稣
望
创
我们
众
主耶
地
稣
道
基督
人
的
的
怜悯，
基督20到21节，
大叔
二
二
十到
二
二
十
十
一
一
节。
节。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你赐给我们恩典，这恩典从来不是我们配得的，乃是你在基督里白白的怜悯。主啊，我也承认，我的心常常是麻木，常常是认为这个恩典是我配得的。求你来赐给我一颗真实悔改的心，求你按照你的应许来洁净我一切的罪恶，使我不再靠自己来称义，单单的因为信靠你而活，并且甘心的顺服你的旨意。以上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的求的，阿门。
阿门。